我觉得亲情就是
亲人之间的那种电流。
在我生闷气的时候，小儿子会轻轻地跑过来说：“妈妈，你怎么了？”
最亲爱的家人、爱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跟你分享，不断的鼓励。
外婆总会帮我倒上杯温水。
妈妈在夜里不睡觉，只为等我一个岳阳电话。
亲情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亲情，
亲情，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程敏兄好，我是孟远。
孟远好，
欢迎大家来到亲情不断电。说到咱们这亲情哈，咱们爸爸妈妈眼里呢，可能觉得优秀的父母应该为孩子创造所有的条件，不应该让孩子痛苦，可是咱们昨天学的那个评估率啊，偏偏要咱们学点儿送孩子痛苦的礼物，
痛苦的经历。
生命没有痛苦，好像也不能成长哈。
对了，
如果我们想让我们的孩子跟着他的年龄、他的身量、他的心智都一起长大的话，痛苦应该是无法避免的一件事情。
对，
那么如何评估痛苦呢？这条界限如何立好呢？
孩子受到这个痛苦是可以让他成长的一个痛苦呢，还是说变成伤痛了而让他受到伤害的伤痛？
真的是不容易区分的。评估痛苦的四个原则，第一个，不要让孩子的痛苦控制你的行动。第二个原则呢，把你的痛苦跟孩子的痛苦一定要区分开来。第三个，要帮助孩子看到生活里不是要逃避痛苦，乃是要与好的痛苦结盟。最后一条原则啊，要确定这种痛苦是让人成熟的痛苦，而不是因为这孩子有需求，或者呢这种痛苦会让人受伤。这个区别也是非常重要，需要我们好好来评估评估的。
下面就一条一条来说一下吧。
这第一个原则呢，不要让孩子的痛苦控制你的行为。很容易做到吗？
不容易。
我觉得不容易。
我们这里开始有个小故事哈，来孟远你来说说这个故事。
这里啊，有一个妈妈对她13岁的儿子不做功课很烦恼。这孩子成天到晚呢想要出去玩，于是他们定了一个计划。妈妈是希望这个儿子每天晚上都要有一段固定的时间来做功课。这段时间呢，儿子必须待在他读书的地方，除了功课以外不可以有别的东西。他们要求他在那个时间坐在书桌前面，你什么都不做也不可以离开这张桌子。他们跟这个13岁的儿子达成了这种共识。过了一阵子呢，写这本书的作者就去问这位母亲。他说啊，他们并没有照着约定做到他们共同所认知的事情，所以作者就问他说，怎么回事呢？这个母亲告诉这个作者，本来是好好的，然后呢就有一个小朋友邀请他去看棒球比赛。我说不可以，你这做功课的时间没结束，是不可以离开桌子的。但是我的儿子真生气，没有办法跟我讲话，他看起来愤怒，我也跟着非常难过。这个作者就跟这个妈妈说啊，我们已经料到了，因为你的儿子痛恨管教，他不会认同你这样子的意见的。那后来你怎样了呢？这个母亲就告诉作者说，在我的眼中只看到这种要求实在是让他难过。所以我也受不了了，就让他走了，放弃了写作业的时间。
这个太普遍了。
重点是后来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一回。还是因为这个妈妈心疼这个儿子，因为儿子一生气一发怒，他先跟着难过了。所以他就又让这个儿子走了。所以作业时间还是没有保证。
这个在我们家里也上演，但是我的感受是不是说我难过，而是我比较烦躁。我的孩子会把我弄得非常的烦，一直来烦我，
是
直到我放弃为止。
孩子还是控制了我们的行动。
对，他用他的痛苦来控制了我的行动。
在教养孩子的事情上，应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孩子在痛苦中并不代表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将要发生。反倒是某些好的现象可能正在发生。所以我们要帮助孩子去了解到现实的真相，而不是让他逃避。
这个故事呢，也带出评估率的第二个原则，家长要把家长的痛苦和孩子的痛苦区分开来。
是啊，孩子一苦我就跟着苦了。
在这个故事里边也是说，其实是这个妈妈想摆脱自己的痛苦，孩子也想摆脱他的痛苦了，但是呢，孩子这个痛苦是健康的痛苦，妈妈受不了自己的痛苦，她的痛苦就来于说看到孩子这么的不开心，这么的失落，可能呢是因为这个妈妈经历过了伤心和失落，所以呢，当她的儿子有难过的时候，她是绝对不要让他再有这样的经历的。
的确会有一些生命当中经验让我们没有办法去克服的一些时刻，我是需要把我自己的痛苦真的是赤裸敞开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他是赐给我们生命的上帝。这个作者也给这一位母亲哈啊一个建议，就是她在这种困难的时刻可以寻求外援，要有好闺蜜，可以跟你的闺蜜哭一哭，诉说一下，可能这个痛苦减轻的时候呢，下一次她就可以正确的来面对孩子的痛苦了。
对，
我曾经是一个想顶半边天的职业女性，几年前主动放下工作，专心陪伴青春期的女儿。
我曾经是一名台前光环四射的女主播，但是现在我更愿意做先生背后的女人。
我曾经是一个只顾赚钱和升职的大男人，现在呢，更愿意多花点时间陪伴太太和孩子们。
我是做姐姐的，从小就常常话多教训人，现在渐渐学会了心平气和倾听我的先生。
因着耶稣，我们都改变了，我们和家人的关系也越来越甘甜。
因着耶稣，我们甘心。
何时该说可以，何时该说不可以，为孩子立界限，帮助孩子掌管自己的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
我们说原则第三条呢，就是说我们要帮助孩子看到生活不是要逃避痛苦，乃是要和好的痛苦结盟。
我们要仔仔细细的来看一看，因为很多时候吧，我们想要保持原状，不去理会这个痛苦，或者是我们逃避这个痛苦，其实意味着我们不愿意改变。
人的第一个反应都是逃避，包括成人都是。
对，我们不妨呢来看看，我们其实作为父母，首先你要明白自己不能是那个逃避的人，对吧？
对。
所以在我们成人世界当中呢，有几个蛮常遇见的问题。特别是现在这个社会，在婚姻上面面临挣扎的太多太多了。所以这第一个情况就是，当你的婚姻上面有挣扎的时候，逃避痛苦的人呢，就会去选择有外遇，去责怪别人，或者回自己爸妈家。男人也会逃啊，
男人也会逃，
男人比女人逃得还远呢。那么接受痛苦的人呢，就会努力的改变，去学习如何爱得更好。
虽然是很难，但是呢，我们是可以做得更好。
接受痛苦的人呢，会表现说，哦，在我婚姻上有挣扎的时候，我可以预期到我前面可能会有一些忧伤，会有一些负面情绪，但是我愿意原谅饶恕对方，接纳对方，到最后我愿意跟对方和解。有时候我们成人世界当中会因为工作遇到困难，这个也蛮常见的。那逃避痛苦的人会怎样呢？
辞职不干了，责怪呢老板做的不对，改行吧，放弃了很多东西。
接受痛苦的人又会怎样呢？
学习接受别人的建议和批评。
接受批评好困难啊。
改变自己的行为，学习新的技能。
是，那我们其实说了只是生活当中两个非常简单的小例子哈，不妨我们评估一下我们自己在成人生活里面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是先选择逃避呢，还是我们愿意去接受并且改变自己呢？首先还是咱们父母啊，要是一个勇于接受痛苦的人，我们才有可能把这样的品质帮助到我们的孩子。生活不是有关逃避痛苦，乃是有关学习好好的受苦，
如何接受，如何解决。 第四个原则，要确定这种痛苦是让人成熟的痛苦，而不是一种有需求的痛苦，也不是一种受伤害的痛苦。
我们做父母的还是要特别细心观察，要好好的用心体会孩子，他觉得痛苦的背后的成因是什么。如果这个痛苦呢是会让他成熟，而与他这个孩子当下的需求没有关联，那么这才是可以让这个孩子去承受的。如果当时这个孩子是因为有特别的需求，或者是他已经受伤了，那父母还是要先安慰，先要让他能够表达出来他的痛苦，而不是让他自己一个人去接受。
这里有个例子，就是说这个小女孩不愿意去上幼稚园，
四岁的小女孩，
这种是她一种分离的一种痛苦，她有一个需求，就是要爸妈给她一种安慰，给她一种同情。
对，像这些小孩子，四五岁的小孩子呢，他们的行为通常会送出了一个信息，就是父母需要评估那个痛苦是不是挫折性的痛苦，还是有需求的痛苦。那有的时候是受挫的痛苦，那我们可以帮助他。像有需求的痛苦，你刚才说那个例子，就是四岁的小女孩，她不肯去幼儿园，是因为她的妈妈突然间外出了，把她交给了爸爸。那么他不习惯没有妈妈的日子嘛，
对，
所以他就特别那一天不肯去。
他
的爸爸已经几乎要发怒的时候，想到了来问问原因，所以他才发现那背后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女儿想妈妈了。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父母发怒的那一刻要特别小心，发怒的背后静一静，往往那是最容易找出真相的时候。
对，不要惹儿女去。圣经有这么一句话，以弗所书里边有一句话说，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是因为小孩子在长大以后哈，从四五岁长到十四五岁，他或许会经历青春期，但依然呢在他这些我们父母看为很多行为不太妥当的背后有许多原因，有的时候是想要逃避痛苦，但也有些时候是真的有些成因的，比如说他会从父母或他人而来一些受伤的感觉，也会呢在人际关系当中可能他感受到了无力感，所以他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控制自己，觉得在跟自己生气。也有的时候呢孩子可能真的是因为家里发生了变故，也有的时候呢可能他正在生病，而他没有表达出来。
对，
也有的时候是他精神上可能出现了一些非常大的压力，他也还没有表达出来，他就已经在痛苦里面了。
对，所以我们看到孩子他在痛苦中或者是不高兴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问这个问题，这个痛苦是让他将来够成长的呢，还是他现在确实有一个需求，无论是身体上的需求，还是他的这个心理上的需求，还是说其实他现在是受到了伤害了。
对，咱们做父母的要时不时的省察一下我们自己，看看呢我们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第一个呢，过度控制了孩子的生活，使他们没有力量来控制他们自己的生活，或者去做他们自己的选择，也就是咱们管太多了。第二条，以生气和罪疚感而不是用同理心和孩子面对后果来管教孩子。
第三条说，没有满足孩子需要关怀以及给他时间的需求。
对，就是说没满足孩子的需求，这是我们的亏欠，不是孩子的过错啊。最后一个，我们要省察一下，我们是否太过要求他们完美，而没有去欣赏他们的努力，太过注重那个结果，有没有想过他真的很努力了？
对，进步了。
有时候父母是造成孩子痛苦的真正的导因，这个是多么深的提醒啊！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如果发现了，就及时道歉，先改，咱们别逃避。父母都可能会犯错误，
我们要和神说我们的软弱，
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来改，一起来长。最后呢，陈敏兄来念一节经文送给我们大家，我们彼此鼓励。
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
上帝并没有把我们从学习管教和忍耐的挣扎和痛苦中救出来，事实上上帝爱我们，所以他让我们经历这些痛苦，让我们受他的管教，因为他真的很爱我们。 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为孩子立界限》，强烈推荐您去购买由亨利·克劳德博士和约翰·亨森德博士合著的这一本书，帮助你的孩子学会掌管自己的生活，拥有一个灿烂的明天。接下来邀请您和我们一起收听和楚爸爸聊天。
好的，那么今天呢继续哈，我们会跟楚爸爸在聊天哈。哎，你好楚爸爸。今天又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在谈论了两三期的这样的关于管教上面哈，父母的责任上面哈，有很多的时候就说是希望可以给孩子有一个权威啊，在孩子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如果要是没有的话呢，就是会导致一些很可怕的一些后果哈。
是，也就是父母亲在孩子小时候用权威让孩子知道说孩子去做对的事情，
对
啊，那么如果做到不对的要受到惩罚，小孩子必须要知道这样子。他如果在家里没有受到惩罚了，他将来可能长得出去的他就不小了，于是他就容易去做坏的事情。
对，
那我在这边手头上有一个案例，是在台湾联合晚报2004年12月报道的，是讲到台湾有一个演员叫钱德门，他的儿子钱正，他七年被捕6次在七年的里面他换了5所学校了。
哎呦
那警方就问他说你在学校干什么啊，他的这个钱正就表明说，读书的目的是赚大钱，而我现在就可以赚大钱，以当学生为幌子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哦，他其实拿当学生为幌子。
是是是，当然现一个父母亲是没有办法为成年的孩子负责任的。
嗯，
但是我希望这个例子也能够提醒我们。当然，我们不是钱正他的父母亲，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关系如何哈。但是这个例子可以提醒我们每一个父母亲，就是当孩子长大的时候，他要做什么，他就可以做什么了。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那是他自己的自主了嘛？他可以做自己的主张了。
对，换句话说，他如果要与你为敌，他也可以与父母为敌。当孩子已经成为成人之后，如果他没有好的行为的话，父母亲真的是要非常的小心。
嗯，
我们真的是要花时间和孩子建立好的关系。
对，
因为如果没有好的关系，你叫他做什么事都没有用。有好的关系，当你有好的关系之后，我们的权柄才能够实行出来，也就是有爱，爱才能带出权柄。因为家不是社会，社会是如果孩子不听话了 OK 把他关到监狱里面去，
对对
OK 这国家的权柄，
管教。
但家里面孩子不听话了，家里能够把他关起来吗？不能够。
对，
好，也就是说因此这个从小是非的观念是从小开始就要教导他的，
对，
并且要有一个好的关系。如果没有好的关系的话，那么你权柄是没有用的。
是是，那这个也其实也让娟子想到了，就在美国这个弗吉尼亚大学发生的那一起校园枪击案哈，我不知道就是楚爸爸还记不记得哈，那个也是一个同样的结果，而且他那还伤及到了不光是自己的家庭，不光是这个孩子的一个那个哈，
呀，
然后伤及到了32条生命，加上他自己最后结束他自己的生命是33条性命哈，那真的是从里面也可以看到一个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悲剧哈，当然他那个孩子的情况就更复杂哈，包括了移民的这种情绪啊，
还有可能
还有就是别人的
他是不是有自闭症？
对对，就是有很多他的问题，就是别人无法走入他的内心去了解这些情况，
他也没有办法跟人能够往来，因为有的人没有办法跟人往来，就是他没有这个能力去，比如说自闭症，我们就这样讲好了啊，可能各位晓得吧，就是一个如果有自闭的人，他从你旁边走过去了，他就算认识你，他不会跟你打招呼。OK， 你可以跟他说嗨，那么他如果你们是认识 OK， 他头抬起来会跟你讲话，没有问题，他也可以跟你谈话，没问题。
对对对。
但是当你打完这次讲完话之后 OK， 好，你们两个错开了，对不对？他走另外头，你走另外头，然后你再故意的再走到他的旁边 OK， 可是他就是从你旁边走过去，他也不会跟你打招呼
啊，就是他是很被动的是吗？
OK， 不仅是被动，是说他对环境，他跟环境没有什么关系，他不会累累，
他完全
不会牵连起来，
他完全是沉浸在自我
的
那个
在他自己
的
范围的里面、
哦、
对对，在自我范围里面、所以他没有办法跟旁边的那换句话说，当然我们不晓得他们心里面的那种感觉和那种痛苦是什么、不知道，
是
不知道哈， 但是对，就是 Virginia 那位赵成熙
韩裔的这个学生，
那么对他来讲呢，他就是有很大的痛苦在里面，
对，
因为他可能看到人家都能够这么好的交往，
他其实也羡慕，我觉得
对，
但是他就是不可以，
对，
但他就是不能，
对对，
我觉得他
或者有的人就我们说孤僻，
对，
孤僻惯了之后，
是是
跟人没有往来之后，
嗯，
你打不进去，就产出那种，
嗯，
产生那种恨意在里面。
对，
那么就造成一些不幸的事情，
是是，
是很可惜的
呀。
Yeah,
他当然就是也包括我们周围环境对他的关注程度不够哈，当然也会存在这样的一些的情况哈。我们有的时候会多多少少的用一些的言语，
的
对
的
对，还有甚至是语言，
怪怪，
对对
对，
然后去批评他们哈，没有去及时的去关心或者去了解他们的内心的需要啊，这也
是
一个方面。但是也让娟子想到，目前呢，如果说父母不能够及时的跟孩子像您刚才说的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沟通的关系的话，良好的一个关系的建立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就会让孩子产生这样的跟父母的一个距离哈，
是
他不能够准确的去表达自己内心的一些情感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压抑了，自闭。为什么现在自闭症和抑郁症那么多哈？其实也是说反映出很大一部分这个家庭的一些的问题吧。
嗯，
是不是？
是，
嗯，因为现在的这个忧郁症好像是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哦，对，这个是很厉害的一个事情。
是是，
联合国也对这个特别的报道过。
对，就好像现在，
嗯，
现在的人啊，就越来越喜欢跟电脑打交道，就越来越喜欢自己
虚拟的
世界。对对对，就是沉浸在一个就是完全虚拟的一个环境，
自我满足的一个环境里面。
对对，
就我不需要他人。
哎，
但是人是需要人的，人是活在关系里的人。
是，
其实虚拟世界是非常容易满足的。
哦，
好像你按一个按钮，
嗯，
你可能就杀菌
就可能操控一切
一颗原子弹就放下去了，对对，在虚拟世界里面，
嗯，
你随便一动刀几个人就怎么样怎么样的话，所以这是也是非我们需要注意到的，就是，
嗯嗯，
对，
是那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说是一样的教育的方式和方法哈，是不是每个孩子接受的都一样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也许同一个家庭当中是同样的父母，但是却会造就不同的孩子啊。
是，
嗯，
对。在心理学里面有一句话哈，在家庭系统理论，他讲的说，相同的开始，结果不同哈，也就是同样教养的方式，孩子的反应不同，反应结果不一样。
嗯，
那个意思讲的最简单就是，你用相同的方法去教老大、教老二，你会发觉老大可以用的，在老二身上用不上，或者你也可以说，你这两个小孩子都犯错了。两个小屁股在你面前，然后爸爸的手打到左边一个，
嗯，
再打右边一个，这两个打下去之后，他们的反应可能也不一样。一个可能是知耻近乎勇，以后不要再叫爸爸伤心，以后就奋发向上，
嗯，
啊，当然是一种形容描述式的，
哦，是。
但是另外一个可能就记恨在心里面一辈子，
哦，
爸爸不爱我，
哦，
哈哈，
嗯，
爸爸打他轻点，但对爸爸来讲可能都是一样的，
嗯，
啊，所以在我们家的时候我有时候也有意的避免这个东西啊，比如说像我四个小孩子，对不对，
嗯，
啊，四个小的了哈，那早上我炒蛋给他们吃，
嗯，
那炒蛋之后你炒蛋把炒碎之后你要分给他们，对不对，
对啊，
你有没有办法把蛋分的是一样
啊，当然没有办法，
啊，OK， 即使我们看的一样就算称起来一样可能还是看起来不一样，啊，
对，所以
为了避免任何的什么问题，
嗯，
比如说我，
嗯，
如果说我把它分好之后，然后我这个是给老二老三老四，
嗯，
可能我觉得都差不多，但其中可能看，哎，爸爸为什么给他多一点，
嗯，
但我想我们家孩子不会，因为我们尽量就是都是一样爱他们，
嗯，
所以我怎么样呢，我就是把它分到碗里面去之后，
嗯，
碗放在我们家是一个旋转的桌子上面，
哦，
中间旋转的，所以我放上去之后就说，
嗯，
你们自己去拿，
哦，
啊，那么这就避免掉可能中间的任何一点，你说你可能想的太过了吧，
对
OK，因为我孩子多，我就必须要在各方面稍微去注意的一下，
嗯，
好，也就是因为不是父母亲做的，父母觉得怎么样就没问题，而是孩子他感受、领受、看见、听见的是什么，
嗯，
那是他所能够放在他心里面的，
嗯
，OK， 所以不表示不仅是我做，而是他领受的。
嗯，
那么因此我就去考虑到他所领受的那个部分是这样的，
嗯，是其实也是一个就是说是不同的孩子，每个孩子特性都不一样哈，
对，
就是他所以对，所以你就教育的方式也不能够一视同仁，
嗯，
不是一个 copy 哈，那就其实有点像我们的孔子说的这个因
材
施
教
哈，我觉得其实对于人来说确实应该是因材施教，因为每个人都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 个体啊，每个人的性格都有很大的差异的哈。您这个四个孩子肯定是五个孩子
总共，
我知道，就是老大当然现在已经是成型了吧，
已经成型了，对
老就是四个小的，就是他们是肯定是性格上面也有很大的不同嘛，各有所好嘛，是吧？
对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难去做一个平衡哈，两个孩子都不容易平衡，更何况您这是五个孩子。
是不过对父母亲来讲比较困难，就是父母亲本身都没有学过就做父母了，
对对，
所以就往往会有疏失，而这些疏失可能就变成孩子去注意的地方，那么就可能出问题。
对，哎呀，就是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一言一行都要特别的谨慎小心呐。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知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 /QINQING。 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